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你买到冰墩墩了吗？你有几个冰墩墩？这些天啊，除了新年祝福，大家说的最多的恐怕就是这两句话了。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吉祥物冰墩墩可以说啊，就成了常驻各大平台热搜的顶流。憨态可掬的他呢，向世界展示着中国人独特的冰雪浪漫。冰墩墩俘获了全世界的芳心，可是您知道吗？这只憨憨熊猫的设计师啊，是地地道道的咱们江苏南京人。他是广州美术学院的曹雪教授，而他广为人知的代表作呢，还有广州的城市 logo 小蛮腰。据曹雪介绍，冰墩墩的冰壳造型啊，既和冰雪运动相关，又充满了科技感和未来感。冰壳呢，是来自于当时入围的方案之一冰糖葫芦，它的那层薄薄的糖衣啊，正好是透明状的，那冰也好，糖衣也好，都是冰晶透亮的。那为了给熊猫的黑白形象增加更多的亮点，设计团队呢就又注意到了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的那一圈很炫的结构，前后历时10个月，修改方案1000多次，终于冰墩墩正式与大家见面。曹雪教授说，冬天的南京啊特别美，南京的美丽呢也深深地影响到了他，变成了他自己的 DNA， 自然地体现在了他的设计之中。
就我觉得南京它是一个很大气的，大气里面有一种简约的风啊，我不知道讲的对不对啊。我感受到的南京就是这样，包括我去中山陵啊，就从小去中山陵，而且不瞒你说，我还真的是在这个下雪天去过中山陵，就那种黑白是，就是当你熟悉的一个城市，一夜之间被一个白色的这个神奇的东西被它笼罩以后。这种震撼的美啊，它会根深蒂固的这个植入到你的头脑里面去。就是还是这句话，就当一个人他已经被你的这个所生活过的城市的文化或者各方面的因素已经变成细胞，或者说进入了你的 DNA 里面， DNA 的序列排序已经不一样的话，叫文化基因嘛。我们说人长得是相由心生，但是这个你的作品也是相由心生。
除了顶流冰墩墩，冬奥会奖牌的设计师也是咱们江苏南京人。北京冬奥会奖牌同心的设计者也还曾设计了2008北京奥运会的奖牌金镶玉，他就是首个双奥奖牌设计师，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航海。航海是咱们南京人，那么谈起他自己啊两次设计奥运奖牌的历程，他说虽然都是玉璧的原型，但是铜心和金镶玉是有一定的区别的。选用铜心的概念呢，也是希望能够体现天人合一，人与自然永远共生的关系。
因为毕竟这个玉的这种材料跟青铜器一样，是中国最高的锂的一种材料，所以2008年是这么一个想法。那么到2022年呢，肯定是不能再镶嵌玉了。如果你要再镶嵌玉呢，就完全重复自己的了。就作为设计师来讲，自己是都过不了这一关的。铜心圆碗，它体现的是关于中国人的这种生活跟天象的关系。我们把它稍微推演一下，铜心圆环嘛，铜心这个视觉啊，本身就传达了一个就是心要团结的这么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当然就把它命名为五环。同心这么一个概念，我个人感觉啊，这个方案能够入围啊，除了这个玉的这个，就是跟2008年同样用了玉，有一个这个双璧的这么一个概念之外，很重要一点实际上是同心概念的提出。因为这个奥林匹克啊，它是一个超越政治、跨越文化的这么样一个运动的盛会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发出一个中国的声音，就是全世界人民应该同心团结共克时间，我认为奖牌是个特别好的一个载体。
在本届冬奥会的赛场内外有着众多的江苏元素，赛场上也有不少江苏的面孔。比如开幕式上奥林匹克会旗的六位执旗手之中啊，就有来自咱们江苏徐州沛县的韩晓鹏。本届冬奥会之前，中国队在冬奥史上呢，一共是产生了11位奥运冠军，其中有10位就来自冰雪之乡东北的黑龙江吉林，唯一的例外就是咱们江苏的韩晓鹏了。中国代表队从1980年开始正式参加冬奥会，截止上一届平昌冬奥会，38年时间一共收获了金牌13枚，这13枚金牌当中有12枚来自于冰上项目，唯一一枚来自雪上运动的金牌呢，就是韩晓鹏所斩获的男子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赛金牌，这是中国雪上项目的首枚冬奥会金牌。韩晓鹏也因此成为了我国首位在冬奥会上取得金牌的男子运动员。韩晓鹏出生于1983年12月13号，在沛县上小学的时候啊，因为身体瘦弱容易生病，练过田径的爸爸就找到了以前的队友，把他送去练习技巧项目，目的就是强身健体。韩晓鹏练的是技巧中的单跳，每天啊要在长长的垫子上做出一连串连续的空翻动作。在这个项目上，韩晓鹏很快就展现出了极佳的天赋。不过技巧呢是非奥项目，而且当时江苏技巧队暂时呢也不招收男运动员。12岁的韩晓鹏的人生啊就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这个时候恰巧沈阳体育学院组建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身体素质好的韩晓鹏被看中，这个很少见到雪的小男孩就这样懵懵懂懂地跨进了自由式滑雪的大门。从事冰雪项目要比练技巧苦得多，毕竟啊，技巧练习还是在室内的，可是冰雪项目则是一年四季都在室外。不过韩晓鹏坚持了下来，1997年，仅仅练了2年多，韩晓鹏就已经在全国冠军赛上夺魁。1999年，凭借出色的稳定性和较高的技术难度，不到16岁的韩晓鹏夺取了第9届全国冬季运动会男子空中技巧项目的银牌。此后，国家队就对这位表现优异的新秀敞开了大门。2002年的盐湖城冬奥会，本是韩晓鹏一展身手的舞台。可是大赛前夕，他却遇到了人生中最为严峻的一次考验，他的右膝十字韧带断裂，结果卧床休养了半年。当时韩晓鹏有过退役的想法，但退却只是一闪念，因为梦想很快他就重新的振作起来。出于为祖国赢得荣誉的渴望，韩晓鹏带伤赶赴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虽然在这届冬奥会上他只取得了第24名，但这一次经历给予了他丰厚的财富。韩晓鹏相信身体康复之后呢，通过刻苦的训练，4年后他一定能够站到冬奥会最高的领奖台上。2006年都灵冬奥会之前，韩晓鹏在世界杯的多个分站都拿到了前3名的好成绩，只是总是与冠军失之交臂。不过在都灵冬奥会的预赛当中啊，韩晓鹏排名第1。决赛时韩晓鹏的第一跳难度系数是 4.425， 第二跳难度系数为 4.175。而他的主要对手白俄罗斯选手呢，两跳的难度系数都是 4.425。两跳过后，韩晓鹏稳稳落地，而对手却出现了失误。最终韩晓鹏是以总分领先 2.09 分的优势站稳了第1名，获得了冠军。在阿尔卑斯山巅，中国几代雪上项目人的期盼最终化成了深深的喜悦。谈及夺冠的全过程，韩晓鹏说啊，一切都依然历历在目。
每一次想到这里的时候，汗毛，有时候汗毛孔还会起这个就所谓的鸡皮疙瘩，还会有那种感觉。我在比赛的决赛的那两跳之前，其实是非常紧张的，就是感觉到我们有一个后场区，就在那个我们出发点的后面， 搭了一个临时的一个帐篷。其实决赛的前12名的选手都要在那里候场。候场的时候呢，其实我自己也感觉到自己非常紧张，感觉这个两个腿也是哆嗦。但是看到其他国家的选手呢，也基本上有的比我好像更加紧张。当我站在，比赛场上，当我站在我的起滑点上，那一刻感觉就是所有的，都不紧张了，所有的这个在场的气氛也好，所有的东西自己都可以把控啊，是那么一个情况。另外的话，我记得我在临出发之前，教练我们上面会有一个指挥的教练去给我打气，然后呢，我俩互相说了这种加油鼓励的话，然后呢，我记得我出发之前还大吼了一声，也是给自己打气的一种方式。然后呢，从出发到驻滑，再到过渡区，再到出台，再到空中完成自己的难度动作，最后，对，最后就是落地。我认为就是，确实是这样。就是我认为可能我这个都灵冬奥会，我平时我每一个技术难度，我要有可能成千上万次的这种不断的去挑战啊，去攻克。但是我认为我在都灵冬奥会的时候，包括预赛，包括决赛的最完美的四跳，应该都是发挥在了都灵冬奥会的赛场上啊。但当时完成了以后，第一个是感觉到真的是非常的满意，另外自己夺冠了以后真的是无比的激动，也是那种名豪的荣誉感，特别骄傲。
拿到金牌的那一刻，韩晓鹏懵了，因为此前呢，他参加了5站世界杯，却拿过3个银牌、2个铜牌，从来没有在世界大赛当中拿过金牌。没有想到第一块世界比赛金牌啊，就是奥运会的冠军。这枚金牌也创造了中国冬奥史上的3个第一，我国第一枚冬奥会雪上项目金牌，我国男运动员在冬奥会上获取的第一枚金牌，我国第一枚冬奥会自由式滑雪金牌。夺冠之后，韩晓鹏在都灵冬奥会的闭幕式上第一次成为了中国队的旗手，
记忆深刻，因为那也是我作为运动员一次非常大的荣誉。当时也没有想到自己可以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都灵冬奥会闭幕式的旗手，但是与我之前的期待呢又有所不同。因为几乎我没有太多的去关注过闭幕式，关注开幕式的时候比较多。然后呢，每个开幕式的时候，大家可能也都知道，每个国家的都有旗手，旗手是站在最前面，举着自己国家的国旗，而且带领这个大部队去非常荣耀的在这个田径场里边去走一圈的。得知到自己是旗手了以后呢，其实自己的内心是非常的兴奋的，非常开心。然后呢，真正到达了闭幕式的现场了以后呢，其实与自己的期待呢还是有所不同。就是每一个人也是代表自己的国家拿着自己国家的国旗，但是只有一个人
啊，
后面没有队伍。这是第一次当这个闭幕式的旗手。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华盛顿州生态环境管理署希望您对于在西雅图的 Clean Earth Burlington Georgetown 设施的环境清理工作提供评论。生态署提议发放允许进行该工作的许可，从而推进清理工作。在3月11日前审阅，并对于许可草稿和公众参与计划草稿提出评论，请前往 ecology.wa.gov/burlingtoneastforth。请记住，是 ecology.wa.gov/burlingtoneastforth。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如今韩晓鹏已经退役12年了，他先后经历了教练、体育官员等等的身份变化，如今是北京冬奥组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 为家门口举办的北京冬奥会贡献着光和热。在本届北京冬奥会上，来自江苏徐州的徐广普将代表中国冰雪战队向空中技巧混合团体金牌发起强有力的冲击。从中国雪上项目第一人韩晓鹏到如今被寄予厚望的齐广普，他们都是在江苏的沛县体校开始自己的运动生涯的。还有很多和韩晓鹏一样从沛县体校走出来的雪上项目世界冠军。那么这所学校到底是如何培养出众多空中技巧国家队选手的呢？
肯定很开心啊，他在那个都灵整个的整场比赛我们都是在家里全程看。
回忆起2006年韩晓鹏在都灵夺冠，作为启蒙教练的刘德镇脸上依然挂满了笑容。刘德镇介绍啊，他执教过的运动员中拿到过世界杯分站赛冠军的并不在少数，其中较为突出的还有在平昌冬奥会收获银牌的张欣，以及本届北京冬奥会上呼声较高的齐广普。刘教练所说的这三名得意弟子啊，参与的都是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这个项目呢，要求运动员使用滑雪板通过滑坡跳台起跳后在空中完成一系列的动作。在这个项目当中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空中技巧，而在沛县体校刘德镇所教的就是空中的这个部分。
一个是我呢就是干工作呢还是比较认真比较勤勤恳恳的，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那边这个训练那个氛围呢还是比较浓厚的，家长呢都很支持把小孩呢送到我这边来训练。再一个说呢，我们那边的孩子啊也是一个很能吃苦的，艰苦恶劣那个环境下，下早上训练下午训练一天两天基本上是风雨无阻的，不是说这个成功好像是哪一个人的功劳。
虽然在业内有江苏空中技巧教父的美誉，但是刘德镇呢还是更多的把功劳归给了孩子们从小的刻苦训练和一定的机遇。在1995年，沈阳体育学院的教练杨尔奇到江苏采购蹦床的设备，经人介绍到沛县体校进行了考察，他一眼就看中了韩晓鹏的爆发力和协调性，将他带回了沈阳练习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也得益于韩晓鹏取得的成功，越来越多来自沛县体校的孩子们有机会到雪地条件更好的东北来进一步的提升自己。在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战略的号召下，我们江苏啊还于2018年的8月组建了江苏省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给年轻运动员提供了更加有力的训练保障。江苏省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朱小军说，
仙林这边我们这里武术馆里面啊一分为二嘛，东边是武术训练，西边呢我们又搞了4张蹦床，春季秋季换季的时候到仙林来训练，在蹦床的空中技术，然后储备体能，做一些这个体能的训练，然后到了这个冰雪季的时候他再到北方去训练，在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训练。
在2019年，国家体育总局冬运中心和江苏省体育局达成了共建协议，这支队伍同时成为了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国家青年集训队。在过去的训练备战当中，集训队一共有5名运动员获得14冬会决赛参赛资格，并曾多次在全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水池比赛、体能比赛青少年组取得优异成绩。已经到集训队任教的刘德镇告诉记者，
我们有这个底子，先天的条件就是我们这个空中翻腾的这些跟着基础呢比较好一点，再加上呢小孩呢滑雪的技术掌握也还挺快，现在这个队伍的发展状况呢还不错。
在本届冬奥会上，中国代表团当中年龄最大的女运动员之一，速度滑冰女子集体出发项目选手郭丹也是我们江苏人。1990年出生的郭丹呢，曾经获得过世界轮滑冠军，又从零开始从轮滑转战速度滑冰，这一路走来啊，非常的不容易。这也是他继2018年平昌冬奥会之后第二次站上冬奥会的赛场。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来认识一下这位速滑女将郭丹。对于32岁的郭丹来说，能够再次参加冬奥会意义非凡。他是中国第一位冰轮两栖运动员，也是江苏自主培养的运动员当中参加冬奥会的第一人。 在此之前呢，他是一名轮滑队员。早在2015年之前，郭丹在轮滑项目上就已经是世界排名前三，实现了世锦赛、世界杯、世界运动会轮滑大满贯。2015年，北京张家口成功获得2022年冬奥会承办权。2016年，江苏省轮滑两栖速滑队成立，郭丹成为队员之一，开始了轮转冰的训练。江苏省速滑队的队员们表示，
他的每天训练，说实话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就算嘴上说一说，哎，太累了，但是他的腿从来没有停过。
不管就是小到什么样的训练，他都是100%能完成。
他特别爱笑，然后特别可以带动气氛，训练的时候啥的，你带动气氛，带着我们练，就是像姐姐一样。你看他像是一个很严肃的人，但其实他还会跟我们一起打游戏，然后跟我们一起带我们那个课余的时候练腰腹，各种照顾我。
梦想没有极限，这是郭丹的座右铭，也是他用行动去诠释的一句话。2018年，郭丹在平昌冬奥会上获得了女子集体出发第十名。同年8月呢，又获得了雅加达亚运会女子20公里轮滑项目的银牌，担任中国代表团闭幕式旗手。为了站上北京冬奥会的舞台，郭丹一天都没有放松过训练。然而2019年在德国训练时不慎受伤，左脚踝骨骨折，韧带断裂，两脚都植入了厚厚的钢板。但郭丹忍着剧痛，在手术后的第三天就下地进行了康复训练，如今他的脚底还有钢板。郭丹的丈夫贺新说，
他在做完手术以后第三天他的脚就下地了，也是他这个强大的精神力量一直在支撑着他。他每天在这个康复训练他都忍着剧痛，但是在这个手术啊、康复啊、训练啊、恢复啊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念头就是说放弃。他现在这个脚底下还有钢板，那我估计是咱们这个国家队里边唯一一个脚里有钢板的运动员。
2021年8月，郭丹入选速度滑冰国家集训队，他克服了年龄劣势、伤病困扰，在高强度的训练中不断地磨练技术，最终获得了北京冬奥会速度滑冰女子集体出发项目参赛资格。接下来还将在家门口第二次站上冬奥会的舞台，向奖牌发起冲击。
我们两个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特别喜欢去挑战这个更难的一些东西。2014年索契冬奥会，我们俩就坐在电视前来看这个冬奥会，也看到国外有以前的轮滑的运动员转到这个滑冰的，而且顺利参加了索契。我们两个就一致决定，就是想去尝试一下，哎，去冲击一下，那做一些这个当时啊别人不敢想的事儿。郭丹常说一句话，他不相信奇迹，但是他可以创造奇迹。他认为所有的奇迹都是每一天无限重复努力的结果。郭丹姐平时我都称她为老郭，我们认识10来年的时间，见证她一步步走到今天，希望她在这次冬奥会取得更好的成绩。老郭加油，
祝丹姐在冬奥会上取得优异的成绩，完成梦想，站在冬奥会的领奖台上。丹姐加油。
Love is here, love is here, 燃烧的雪花。 尽了雪为大地融化，
簇拥着冬梦暖了春芽，那一瞬间雪映星空，
满天尽繁华。Love with you
声有味，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2月4号的晚上，举世瞩目的北京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在鸟巢国家体育场隆重举行。简约而精彩的开幕式，亮点频频，不知道您是否也曾一起收看呢？我们江苏各地的群众啊，纷纷打开电视机观看了现场直播。大家对于这场冬奥会开幕式是如何评价的呢？来听我们台记者的综合报道。2月4号晚上8点，在南京市秦淮区月牙湖街道，年过八旬的谢爷爷拉上了全家，围坐在电视机旁，观看了开幕式的现场直播。在他看来啊，漫天飘落、晶莹剔透、洋洋洒洒的雪花元素，让开幕式充满了浪漫的气氛。
今天这个开幕式呢，印象最深的是雪花。雪花呢，晶莹剔透，象征着纯洁，浪漫呢也就在其中，更象征了我们的中国原住地冰雪之月。你看各运动员的入场式、引导牌也是雪花，这一片片雪花飘来北京，构成了一朵共同的雪花，人类的雪花。
在00后美术生沈同学的眼中，本届冬奥会开幕式在创意上别具一格。开幕式上的立春表演和24节气倒计时等中国元素，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月4号也恰逢24节气中的立春。那立春呢，是24节气之首，四时之始。北京冬奥会也正好是第24届，四季的流转间，周而复始，却又推陈出新，寓意着世界各国的朋友从春出发，以春为起点，怀着梦想奔向胜利的未来，共同迎接一个新的春天。像这样的中国元素啊，在开幕式上还有不少，比如说虎头鞋、标兵身上的剪纸图案等等，彰显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现在我们国家借助冬奥会平台大力的推广冰雪运动，我觉得这样呢，既讲好了我们的中国故事，又传播了中华文化。我在看的时候，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我觉得全世界的人民都会觉得它是美的。我们中华5000年的文化里有挖掘不尽的灵感与宝藏，我觉得这就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
据了解，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充分地融入了科技和新观念进行表演，现场 饱满、空灵而又浪漫，呈现了自然之美、人文之美和运动之美，充分诠释了中国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奥理念。在淮安市民张玉兴看来，开幕式上让他印象深刻的是火炬的点火方式上的创新。在由小雪花汇聚成的大雪花上，以往熊熊燃烧的巨大火炬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绿色、环保、简约、大方的微火火炬。
看见冬奥会开幕式上苏炳添，我真的很惊喜，这一定是苏神跑得最慢的100米了。圣火点燃那一刹那，我的心也跟着燃起来了。火炬点在雪花中心，这个构思之精巧，我直接拍案叫绝。愿祖国繁荣昌盛，我所信仰的中国红永远祥和富足。
曾参加过2002北京盐湖城冬奥会的前中国国家女子冰球队队员冠伟南全程观看了开幕式。记者了解到，冠伟南在退役之后来到了南京，如今啊是一名少儿冰球教练。当他看到中国运动员入场的时候，依旧感慨万分。
看到他们出来的时候，同时想到了我那个时候参加冬奥会的情形。当年我参加奥运会的时候才只有20岁嘛，冬奥会是属于最高级别的比赛，那所有的专业运动员都希望能站在冬奥会的这个舞台上，我做到了。现在看完了以后呢，我还有那种就是重新回到赛场上的感觉。
淮安市体育局联合体育学校组织百余名青少年体育专业学生收看冬奥会开幕式，开幕式上震撼的场景让这些年轻运动员的心中鼓足了干劲。运动员胡金星说，
看完了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之后，我感觉非常的自豪，尤其是奥运圣火点燃的那一刻，全场沸腾，我也是热血澎湃。作为一名排球运动员，我要刻苦训练，掌握更多的技术，实现自己的梦想，为国争光。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除了冬奥会开幕式，在2022北京冬奥会电视转播的画面里，我们能够看到很多的江苏元素作为背景。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报道，一起去看看还有哪些江苏元素值得我们捕捉。崇礼太子城小镇项目位于冬奥会张家口赛区核心区，这里主要呢是提供冬奥的颁奖、休闲娱乐等服务。太子城小镇的外墙上，颜色鲜艳的雪花造型墙板很是吸引眼球。这些雪花板啊，正是来自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的企业。冬奥会场馆的外墙材料要求是非常严苛的，对外观和耐用性都有具体的指标。2020年，太子城小镇项目的外墙材料面向全球招标，江苏东展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立刻就和江苏理工学院课题组联合攻关。江苏理工学院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副院长关明云说，
我们这个小组，我们经过了反复的实验，克服了这个种种的困难，包括这个漆料的选择，包括我们这个喷涂的方式，包括最后呢固化的温度、固化这个环境，包括固化的时间啊，就通过这些这个改变方法，克服了这个一系列困难，最后呢，最终产品的质量达到了他们的这个要求。
去年九月，当这些红色、黄色等缤纷色彩的雪花板安装在太子城小镇项目外墙上时，一个充满活力、具有青春气息的小镇跃然于眼前。江苏东展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崔刚超说，
安装出来效果以后啊，然后我看到这个这么好的效果，然后展示给全世界，我心情是无比的激动，也很自豪。事后的研讨会上，国外的专家也对我们进行了一个肯定，说我们的这个材料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平。
价值近亿元的产品，11种规格的特种电缆，覆盖8个冬奥会重点场馆。作为北京冬奥会特种电缆的主力供应商，江苏亨通电力电缆有限公司承担起了搭建冬奥供电输雪系统的重任。日前，随着最后一车特种装备电缆从苏州吴江顺利抵达冬奥会延庆场馆并进行安装，亨通电缆终于不负众望，将所有的特种装备电缆在规定时间内全部完成交付。据了解，为了这一刻，亨通电力电缆公司早在3年前就开始做起了准备。公司总经理王兴国说，
这次提供特种电缆整体解决方案，它要求在-40度能够反复使用，要耐极寒，还要阻燃，阻燃现在是国家最高等级的，耐寒也要最高等级，这两个呢是矛盾体。国家要求为了保这个冬奥会成功啊，等级都去保险系数都加了很大了极限了，那我们一个是也蛮骄傲的，另外感到责任也比较重大的。
不光亨通，此次北京冬奥会常熟米特自然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也承担了张家口赛区媒体接待中心的天空灯。这些天空灯啊，通过光路和光源的设计，再现自然光、天空以及太阳的视觉外观，让人在室内的建筑里也仿佛能够看见真实的自然天空。公司总经理陈卫波介绍，
我们这款产品呢，主要是就是解决一个室内采光的一个这样一个问题。冬奥会也是在倡导一个绿色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这个产品是非常契合的。
伴随着2022北京冬奥会开幕，在这个春节假期啊，冰雪运动席卷了江苏各地，越来越多人选择在这个假期走进运动场地，体验各种丰富的冰雪运动，和家人朋友共度美好时光，喜迎冬奥开幕。
我是中国速度滑冰运动员郭丹，感受冰雪运动魅力，点燃冰雪运动激情，携手共赢冬奥，让我们一起向未来。
北京冬奥会上，江苏运动员郭丹成功获得了速度滑冰女子集体出发项目参赛资格，并发来了一起参加冬奥的号召。这个春节假期，江苏不少的居民呢，都选择了走进冰雪场地，体验冰雪运动的乐趣。在宿迁的运河湾滑雪场，一大早场地上啊就有不少前来滑雪的游人，其中不少的游客都是举家前来，小朋友们也穿起雪具玩得不亦乐乎。
看来第一次还是挺可以的，就是后来慢慢的有点稍微不行了，然后呢一遇到陡坡的话呢就会摔倒。
就是马上冬奥会了嘛，然后
正好也是在我们国家举办，然后正好想体验一下滑雪项目。像一般苏北这些地方平时下雪，就是像今年就没有怎么下雪嘛，对吧？然后到这边来感受一下这个冬天下雪的氛围嘛。
在淮安市淮阴区古运河滑雪场，记者呢看到不少的居民正在做着滑雪前的准备工作。雪道上既有学习双板滑雪的初学者，还有脚踏单板快速穿梭的滑雪高手，人们追风逐雪，舒展身体，驾驭滑板，体验速度与激情，惊险刺激。据了解，组团和家庭游成为了滑雪客流的主体，春节期间每天进场滑雪的人数超过了1000人次。滑雪场总经理周杰说，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雪板、雪鞋、雪杖都已经用完了。我们淮安的市民对冬奥的这个热情非常非常的高，引进的数据来说，大概增长了30%左右。
在徐州市鼓楼区，乐享冬奥滑出精彩公益惠民活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在一座冰场上，15组家庭在教练员的指导下认真学习冰壶运动的规则和技巧。大家3人1组分组比赛，每一个冰壶滑出啊，都引来一片喝彩。小学生乔伯森说，
他能给我带来乐趣，因为比如说有些难的动作，你通过努力你能够学到。
希望所有参加冬奥的选手们取得优异的成绩，为国争光。
不少带着孩子参加活动的家长表示，学习参加冰雪运动不仅对孩子的身体健康有好处，更有助于让孩子体会到运动员们永不放弃的精神品质，对成长大有裨益。
因为这个小孩的这个运动的这个技巧就是从小时候培养，然后他的那个重心也低，然后学习的也快，增加他这个运动平衡感。不一定参加运动会，但是增加他的这个运动协调能力啦，还有这个强身健体。主要是
春节这几天放假，正好孩子有时间，让他在这里边体验一下，也给我们这些国家的运动员加个油，让孩子在体育运动的过程中体会到永不言输、永不放弃的这个精神，对他人生的成长我认为帮助很大。
相约上冰雪，一起迎冬奥。这个春节在江苏各地的冰雪场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片片火热的场景，不论是蹒跚着初学滑雪滑冰的小朋友，还是已经在雪道冰面上滑得熟练的高手，他们在场地上的欢声笑语总是令人印象深刻。近年来各地冰雪场馆的建设跑出了加速度，百姓们拥有了更多亲近冰雪的方式，而衍生出的冰雪经济、冰雪文化正悄然地融入百姓日常。如今啊，冬奥圣火已经燃起，冰雪文化也将走进更多中国百姓的生活。
寻寻觅觅，兜兜转转，漂洋过海，执手相看，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里是江苏。
姐姐，小时哪一处不寻得，就在这里。
冰天雪地蕴藏着江苏制造的贡献，运营保障离不开江苏力量的支撑，赛场内外挥洒着江苏面孔的汗水和智慧。一起向未来，北京冬奥会上还将有更多江苏的元素闪耀迷人的光芒，让我们共同期待和关注。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将和您说再见了。更多内容请关注大蓝鲸 APP 和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我是江琪，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阳光照亮。
向往大金门，遥望长城长，草原田路更漂亮。
冬天片片雪花滋润我的心房，苏醒了沉寂的时光。
大好河山美，金章故事长，听我慢慢给你讲。
这里有你，这里有我，不同肤色，激情飞扬。
伸出双手，传递力量，寒冬也会有暖阳。冬奥有你，冬奥有我，不同的语言一起唱。多少精彩，多少感动，更快更高更强。 金门，遥望长城长，草原田路更漂亮。
冬天片片雪花滋润我的心房，苏醒了沉寂的时光。
大好河山美，金章故事长，听我慢慢给你讲。